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几次我们都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律例典章，而这些的律例典章对于我们今日的现代人来讲，有一些我们觉得很合适的，例如我们怎样去善待孤儿寡妇啊，我们怎样去关怀其他有需要的人啊。但是有一些我们就觉得吓，咁你都得嘅。例如如果一个女仔係俾人强奸咗之后就要去娶咗佢返嚟，係咪真係同今日我哋嘅社会係有关系呢？应该将佢送入监牢先啱嘛。咁所以我哋其实呢，睇圣经嘅时候，我哋要知道佢嘅律例典章係基于上帝交托俾以色列人嘅十诫，但同时间佢亦都会有佢嘅时代嘅限制同埋局限。咁值得我哋去重新去睇下同埋去反思嘅。咁有一啲嘅事情，我哋能唔能够直接引用到今日呢？这个亦都需要更多的祷告，并且我们对于圣经与时代关系的理解了。就让麦基牧师的稿件和李崇恩老师的播音继续滋润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至二十一节，记载了百姓见到雷轰、闪电、山上冒烟等等的现象，他们就很害怕。摩西安慰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听，这个是神在试验他们。这一段经文是有两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的。首先，神每一次说话都用最有效的方法来到完成神的旨意，为显明神的权能，神就在西乃山上以雷轰、闪电向以色列民来展示威严，亦都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令到百姓听从摩西和亚伦。第二呢，神以闪电、雷鸣的方式来到显现呢，并不是想吓吓以色列民，而是要令到他们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顺服神。只有顺服神才能够蒙神大能的庇佑。神要信徒出于爱心，而不是因为惧怕才信服神。要想战胜恐惧，就必须更多的被神的大爱来到去充满。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讲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记载了神向摩西下达关于筑坛的条例。这段经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神要选民牢记， 献祭的祭牲要完全，无论是为了还愿抑或是献上平安祭、燔祭，都要献一只完全无瑕疵的祭牲，才能够蒙神所悦纳。神是配得我们的至爱，神配得我们的上好，只有完全无瑕疵的奉献才能够蒙神的悦纳。第二方面，献祭的祭坛是要完全的。圣所是神立名的居所，是神同人同在的地方，是信徒敬拜神的所在。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自当将圣所洁净，好让神乐意居住其中，彰显神的荣耀。否则人污秽圣所，会迫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今日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个圣殿，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信徒自当尽一切的力量除去身体灵魂的污秽，好使神的灵是乐意居住其中，保守神的同在。出埃及记21:1-11记载有关对待奴仆的条例。旧约圣经讲自由是要同救恩彼此密不可分，不单止讲到脱离奴役身体得自由，更加是灵性要得自由，得以敬拜真神。因此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不单止救他们脱离暴政，更加赐给他们心灵的自由，得以侍奉真神。如果有哪一个以色列人被迫为奴，这些都绝对不是神乐意看到的事。因此神就规定下，以色列人不能够永远让自己的弟兄成为奴隶，经过了一定的期限，是必须还奴仆自由之身。出埃及记21:12-25就记载了有关惩罚暴行的条例。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了三种要受死刑的重罪，包括是杀人、忤逆父母以及拐卖人口。这一段还提到有关对伤害怀孕妇女等的暴行进行惩处。这些条例只是作为法官断案判决的原则，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亦都不是同意去打击、去报复。这一种作恶受罚，只是为了避免人使用残酷野蛮的方式去互相报复。在马太福音5:38-48，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原则教导人不要报复，甚至要爱仇敌。跟着我们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21其余的内容。出埃及记21:28-36记载，牛若捉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捉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捉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捉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捉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闯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捉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这段经文主要记载的是有关牲畜伤人以及伤害牲畜的相关赔偿条例。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考。首先，世人是容易按照人的所有来到判定他们的价值，但是神看重人的价值过于人的所有的。 这样反映了在圣经的律法上面，神要保护人的性命安全甚于注重财产。第二，神设立律法典章呢，不只是叫人看见刑罚，而是叫人看见人犯罪的结果是在神面前一定要受亏损。律法的首要作用乃是引导人享受神的恩典，第二层的作用就是教导人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三层作用呢，是令人晓得犯罪的可怕。犯罪使人失去神的恩典，不讨神的喜悦，更要遭受可怕的刑罚。今天呢，或者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是非对错啊？可能有人会说，是与非是相对的。有一位自称是无神论的大学教授和一位牧师谈论到这个问题。教授认为是与非是相对的，因为他认为啱的事情和牧师认为啱的事情呢，可能是差很远的。那这位教授就问了，你根据什么基础来决定你认为是啱的事啊？牧师说，我是根据神的话语。牧师认为自己的本性就好像教授的本性一样，在某些地方呢，是愿意放弃自己的看法，不再坚持。但是神却是给了他一个可以遵循的准则。有意思的就是，神的标准孕育出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套法律和公义的规范的。出埃及记第21章到24章当中颁布的律法，都是处理发生在每日生活里面的事情。某种程度来讲，读起来呢，就好像是读律法条文那样，令人觉得无趣。但是大多数我们的律法呢，都是根据这些诫命所制定的。神话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就保护了人民和家人。神话不可偷盗，这个诫命呢，保护了人民的财产。这些律法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来的。出埃及记22章1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要用五牛赔一牛或者四羊赔一羊。在新约路加福音19章8节那里，撒该是用了这个原则的。经文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为什么他说还四倍呢？其实他是照着摩西律法来讲的。今日呢，我们的律法是，如果你毁坏别人的财产，你就必须支付赔偿金。我们社会的要求是，当你毁坏别人财产的时候呢，你就赔他相同的物品或者是相等的价钱。不过神的律法讲是要赔四倍。从人的本性来讲呢，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因为当我们毁坏人的东西，想起要赔四倍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小心。神在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为人呢最大的利益来到去着想的。出埃及记22章2节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律法赋予人自我保护的权利的。没几久之前呢，有一个小偷闯入一个人的屋企，屋主呢打了他一餐，小偷呢竟然向屋主提出控告，要求呢要赔偿一大笔钱。最后小偷竟然赢了判决，因为法官认为屋主没有权利去打他。落这种判决的法官呢，我觉得好像只奴一样那么笨。因为这个例子其实没有制裁这个小偷。在我们的社会，有时候过度强调要保护犯人的权利，反而牺牲了无辜者的权利了。神的律法保护人的身家财产，在这个原则之下，一个人保护自己的财产，他的房屋和他的家人，其实这些都是正当而且合理的。神的律法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基本原则。如果人类能够遵循神的社会法则， 就会好似出埃及记所讲嘅，唔会出现咁多嘅社会问题啦。某啲国家嘅司法体系虽然系以圣经为基础，但系执行嘅人呢却系唔认识圣经嘅，佢哋嘅行为亦都同圣经背道而驰。整个社会背景系咁样，人就唔能够正确咁解释律法啦。某啲国家嘅宪法系人所写嘅，但唔系所有立法嘅人都系基督徒。其中有啲人系唔敬畏神嘅，佢哋甚至对神嘅话语非常反感，熟视无睹，自若罔闻。今日我哋执行律法嘅人，并冇圣经嘅背景，因此问题就更大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三至四节，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如果一个人偷咗嘢被捉到，佢必须呢将嗰啲物品归还嘅，就算要被卖为奴隶呢，佢都系要赔偿。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五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如果一个人的牛或者是羊走去人家的田地那里造成损害，那这个人是要作出赔偿的。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六节，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些正确的处事方法，是另外一个维护人类在地上生活福祉的基本原则来的。神透过摩西将律法的制度传给以色列民，期望他们能够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现在查考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十六节经文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如果一个男子强暴了一个女子，他是被迫要娶这个女子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情况当然看来完全不同了。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七节，若女子的父亲决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如果女子的父亲他不同意这一宗的婚姻，那那个强暴犯是必须付出借收费的。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今日呢，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见到拜撒旦的同埋灵异的事情是非常猖獗的。这个趋势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之后在《生命记》的经文查考的时候，我们是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问题。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九节，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他治死。与兽交合显出呢，这个人是几咁下贱。为什么神要制定这条律法呢？是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有这些事情的发生的。即使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还是可以看到这种违反人性的事情出现。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样当然是最严厉的刑罚来的。如果这条律法能够彻底执行，今日的社会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这条律法很严厉，好比呢一个得咗癌症嘅人呢，係应该要将肿瘤完全割除嘅。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这个就係神爱邻舍嘅政策嚟嘅。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 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亦都是怜悯孤儿寡妇的。出埃及记22:23-24，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神是会保护无助的人的，对于那些虐待孤儿寡妇的人，神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出埃及记22:25，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如果你借钱给人的，你是不应该索取过多的利息的。神话利用他人得到好处呢，这样是不对的。出埃及记22，我们就看到这里了。跟着继续来研习出埃及记23。在出埃及记23:1-9，这里的记载呢，是涉及了一些司法公正的条例。出埃及记23:1，不可随火暴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你说话要小心啊！这个是神对行为的规定来的。喜欢讲闲话的人，就好像杀人犯、小偷或者犯奸淫的人一样的可怕。但是我们的社会呢，却认为讲下闲话没什么大不了。出埃及记23:2，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如果要遵守神的诫命，不可随众作恶呢，那就应该呢远离那些游行抗议暴动的群众运动。这样亦都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呢减少帮派的威胁。自由不是用来随众行恶的。出埃及记23:3，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审判要不论贫富的。审判和公正呢是应该公平地执行的。无论对象是哪个，审判都要公正。跟着下来，神再一次向以色列颁布安息日和安息年的律法。出埃及记23:10-11，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会重新向他们提起这条律法。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的主题会在利未记里面讨论。简单地说，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七日，严格规定这一日要休息。安息年呢，就是土地在第七年要歇息，不耕不种。禧年又称为自由年，每50年被卖做奴隶的希伯来人要释放得自由，被卖的土地呢要归还给他们原来的地主。有趣的就是，今日声称要守安息日的人呢，只是想着努力守安息日，却是会忽略安息年的。有些人甚至完全呢不理禧年的规定的。出埃及记23:14-17，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不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一年三次，所有希伯来男子要去耶路撒冷朝见主耶和华。他们要庆祝3个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在埃及土地降下最后一灾，保存了以色列人的性命，同时都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生活。出埃及记23:20-21，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个使者是谁呢？五经里面很多经文之中，神的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例如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记载，在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创世纪二十四章七节，阿伯拉罕差遣仆人为儿子娶妻，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神使者的工作，一方面要在路上保护以色列民免受仇敌的攻击，另一方面是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五经从来没有提到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因为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来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神话俾以色列人听，佢要将敌人从呢块土地赶出去，因为佢哋系有罪嘅。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呢节经文系预言嚟嘅，讲到以色列民仲未进入应许之地呢，嗰个地方嘅人就已经开始惊慌了。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就话：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以色列民不可以同那个地方的百姓立约，亦都不可以同他们的神立约。那约书亚犯了这个错误，因为他没有调查清楚就已经同欺骗人立了约。后来以色列国亡在巴比伦手上并且被掳，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服侍别神。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重视神的警告。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会进入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的学习，你可以提前预备熟习下经文。如果在整个研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主动的提问，或者可以分享你学习圣经的一些的心得，彼此勉励。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上主的律例典章继续改写我们的内心，并且我们是真的能够谨守和遵行。愿上帝是保护我们，虽然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求主去引导我们能够持守他交托给我们的本分。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给我万峰收就得了。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今应尽责，一生宣扬主福音。